在这一来之前，我们这个专业的就叫老师，这个国立台北师范学院的教师。其实从前呢，我只知道认真念书，然后呢找一份好的工作。如果今天我有机会找一个好的工作，也许我的人生就可以一帆风顺。只可惜在念大学的时候呢，在实习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连实习的过程都让我觉得老师是我想做的。我非常喜欢教小孩，可是工作环境让我觉得格格不入，我不知道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生存多久。做了一个勇敢的一个决定的突破，就是当大四同学都来寻找实习学校的时候，我就一心不起的决定我不实习了。我跟母亲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花一年的时间拿这张执照？这张执照不能保证我在教学上领域里面的工作保证，也不能保证我在工作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公平合理的待遇，还有适当的一个专业教学以及传承。且这个时候呢，我跟我的母亲沟通，我是不是可以将这一年的时间省下来，我希望去增加我的远见，提升我的格局，提升个人的成长。我想出国去游学，甚至当一个专业的背包客。我想走看世界。如果今天在世界上可以看给我看到不同的一种生活模式跟一种生命的一些价值，我觉得我的人生可能会对我这一辈子来说至少会更有意义。当年我母亲觉得我是一个口条伶俐的大学毕业生，冠冕堂皇这么多，所以当时认定我一个师范体系的学生没有拿到这个实习老师的这个执照是非常可惜而且非常不专业的一个做法。但是当年我做了坚决的决定，是因为我清楚的明白人生是我的。如果今天我只是照着大家走的一个方向一起走，我既不快乐又非常的痛苦，我不知道这条路可以走多久。所以我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也相信也认真对待自己的一个承诺。所以当年呢，我就在毕业的同时，我就出国了。那出国其实4个半月为我带来人生意想不到的一个眼界，一个开阔。我在欧洲4个半月之中，除了学习英文之外，我去了10个国家旅游。那个时候的我非常的贫困，我没有多少钱，我只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储蓄的一个累积和小小的旅游基金。但是呢，我每一天去精算我怎么样可以用最少的钱。可是呢，我有一个非常公平的叫做时间，我跟所有有钱人一样，我有每一天24小时。所以我非常努力的用我的非常公平的这个时间去感受去体验这个世界。那我到现在还非常的感恩，我给了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很可惜，当我回到台湾之后，真的因为没有钱，只好爬回来。爬回台湾之后呢，就进入所谓的职场。我花了2年半的时间做了上班族，换了2个不同的工作。那工作呢，其实没有所谓好和不好，因为只要上工作上吧，我就是一个认真专心，我希望把事情做好的一个专业的上班族。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认真努力跟我的这个全心付出，会为我以及我的同事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困扰，甚至呢，我的主管他在我的工作的一个火势之下，他们的工作都变成我的工作。那长期下来，我也觉得都有一点公平的一个待遇之外，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一种工作模式。所以呢，我又再次的挑战自己，我离开了所谓的上班族的一个领域，我阴错阳差的只好变成了一个跑课老师。为什么变跑课老师呢？因为我意外的发现，这是我大学就会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模式，当家教嘛。1个小时来赚这个钟点费，而且我发现这个钟点费的费用其实比我上班工作的时间还要短，可是收入模式还要更长。所以呢，我一开始变成一个疯狂的跑课老师，是为了钱，还有当然我的工作内容是我非常喜欢的。可是，在不到2年的这个工作模式之下，虽然我每个月的月收入可以超过10几万台币，那那时候包括到现在，因为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所以坦白说，我的日子过得非常的逍遥，每一个礼拜非常忙碌的这个充满工作的一个时数。但是我总会在休息的每一个礼拜休息的那一天，给我自己充分的时间享受人生。毕竟我才20多岁，我当然要好好的活在当下。所以呢，我每一个礼拜6天赚的钱，我1天都可以把它花完，那就花了1块钱都不剩。那我想，其实呢，让我的银行永远保持零，也是我个人的专业的嗜好之一。那在这样子的长期的一个工作模式之下呢，用不到2年的时间，我也觉得其实乍看之下是蛮好的。但是我心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危机，就是我的健康真的快速的滑落。我不到30岁，我都不知道我活不活得过30岁，因为工作时间实在太长。可是我也很热爱我的工作，但是呢，我也受到了政经环境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影响，台湾的少子化严重的影响了我的工作范围跟我的 职跃进电视上，我认识了美岸双方创建五个事业模式。在当时我记得，其实我是非常排斥商业模式，非常庆幸我的推荐人，我的亲阿姨 Jennifer， 当时不辞劳的一直打电话攻击我。怎么为什么讲攻击呢？是因为我们总永远不接电话，我就不明白，我们电话都不接了，为什么还有人会一直打？可是呢，在我阿姨一直的这个电话联络之下，后来找到我就跟公司亲联络，因为我其实也有一点点不堪其扰，所以呢将这个电话转成了行动，邀请我给我阿姨一个面子，听了美爱这样的一个事业模式。那我记得当年不到一个小时，我立刻的一个转变是，其实我非常需要机会，我也非常明白自己的一个个人在这个财富上面以及生活模式上还有工作形态上的一个状况以及困难。所以呢，当时我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是因为我实在不相信人生会有这么好的机会，而且我实在不相信怎么可能可以赚得到这么多钱，因为毕竟没有接触过，更不要谈我根本没有创业过。所以在当下呢，我决定再进一次事业计划，再参加3天的教育训练。当我全盘的了解这个事业模式之后，我才发现，天哪，我怎么会如此的幸运，能在这样子一个时期遇到了双方好美单这样子事业平台。因为这个事业平台一开始就讲，这是一个创业家的一个时代，那美安公司就是一个创业家的平台。什么叫做创业家？坦白说，我刚加入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懂，但是呢，透过了教育训练以及我们全国会联盟系统，我逐步的明白，然后原来创业家的意思是我们从一个小生意，从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基础开始，但是呢，一旦透过我们通路的拓展，在美安的事业体里面，我们都从自身做起，超连锁店独立经销商，但是呢，透过组织的一个发展，团队的一个运作，我们有机会成为一个通路的拥有者，成为一个企业家的一个市场规模。而所谓的企业家呢，就是为了长期的利益着想，也在这个事业平台的发展，不管它是顺与不顺，都不会轻易的退休以及转职。坦白说，这份资料是怎么来的？这是我维基百科去找所谓的专业的定义。那当时呢，我并没有了解到这么多，我只知道我想要赚到有序收入，我想要2到3年能够打上一家店，然后呢，拥有被动收入之后，我可以帮我的母亲买房子。我非常喜欢旅游，我可以继续完成我所谓环游世界的一个梦想。所以刚开始的起步，我就跟很多做生意的朋友一样，其实只是简单的想我可以做到什么。所以呢，生意的模式有非常多种。很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生意，可能从彩妆线看到，或是从我们的营养保健品，甚至从我们网络中心，或是看中我们的事业计划。那在我们的计划之中呢，总应该没有卖小笼包的吧？可是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 IT 的伙伴商店，所以有很多的朋友是因为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美食，看中了这个生意。天哪，原来吃喝玩乐都可以经营一个通路规模的这样子一个企业形态，所以我们就毅然而然的就决定加入了这个消费可以支付的一个平台。可是我们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只是一店之初这样子加入这个生意，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只是纯粹的因为小笼包就进来卖小笼包，因为这个洗发精就进来只卖洗发精，那我们是不是就错看而且弱小了这样子的事业形态？所以就连传统的生意主，如果今天一个专业的小笼包的一个老板，他会做多久都在那个路口做小笼包吗？还是会由企业家跟思维做起来，因为他的专业，因为他系统化，因为他的自动化，所以呢变成一个国际型的像鼎泰丰，不只是发扬中华文化的美食这样子的这样子一个精神传播到全世界，更代表了台湾能够进军到全球，具有这个五星级的一个中华美食这样子的一个美誉。所以在这样子的结构之下，我们就知道做生意跟做企业事实上有差别的。什么样的差别？第一个 size 已经差不多。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穿过2号的裤子跟12号的裤子， size 是差很多。所以怎么可能会是一样的？但是都叫做裤子。所以呢，以生意跟企业来讲，我们大家加入这个生意，我们慢慢去学习，先从自己做起。但是随着通路一个拓展，我们的美安企业是一个非常具有规模，而且非常强调系统化的一个作业模式。那透过系统化的一个作业，最大一个重点是什么？它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当我们每一个伙伴进来，我们就像我刚提到的，可能是根据不同的一个主修，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喜好，还有自己会做的事情， 要强调，而且强迫自己要学习的。因为毕竟如果加上这个生命，我们还是各做各的，还是各转各的。那事实上我们去一个所谓的自动化的一个企业形态，是不是还是相差甚远？谁不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头都不用回的一个资产结构，为我们带来源源不绝的永续被动收入？但是它的结构是让我们在两到三年之中，聪明工作，懂得团队运作，能够让所有的企转可以像我们现在图片里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齿轮，不管今天你有没有去调拨它，有没有上发条，它都会自然而然的自动在做运作，不会因为一个小螺丝钉的脱落，或是增加了一个新的齿轮而改变它的速度以及效率。所以透过一个自动化系统化的一个企业模式，我们的团队运作应该是要有这样子的概念。可是可惜的是，但是也可喜的是，我们的生意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加入的，而且还兼差起步的一个创业计划。所以往往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觉得有难度的。首先的难度对很多的朋友来说，要跟这么多的朋友一起坐在会场两天，就是天大的一个难度。所以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一开始他没有办法习惯在这个会场，也有些朋友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已经学习了，抄了这么多的笔记，会后大家还要留下来讨论，他没有办法习惯这样子的工作形态。那有些朋友呢，好不容易花了一点时间去适应了这样子的工作模式，问题又来了，哇，这样子的气氛正好，像刚才志伦带着两个年轻伙伴，能够发展这样的事业，让全家人都可以翻身翻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模式。我们很多年前都去买的大会，山上的人要感觉的一气飞风，风发的要出去开始大干一场的那种感觉。结果出去呢，跟三五个好朋友，而且是知己，这个最好的一个好朋友说，记不记得我们两年前在学校毕业之前，我们才谈到，我们出了社会一定要这个翻天覆地的好好的做一番好事情。结果呢，你跟他推荐我这两天学到了什么？结果你的朋友跟你说，你是疯了吗？你不记得当年我们在毕业之前那个规划找工作的时候，那么多的一个男性，我们讲了什么什么？结果呢，当场打枪就告诉你，没想到你以前是我们里面最聪明的那个，没想到现在是做就最笨的这个位置。一下子是不是就觉得天哪，有没有卡住的感觉？首先就是两张票先卡住你的口袋，再卡住你的钱包，然后再看着你的信用卡费。这个时候呢，就非常挑战。我们是真的有电视说我们现在是在创业吗？还是我们只是来参加一个很热情的一个教育训练，然后呢，发挥了一点感动力跟行动力，然后接下来出去了，碰到了一个状况，碰到了状况，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突破？像这两只狗狗是不是很可爱？卡住了怎么办？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朋友看到这种画面，你是先笑呢，还是推他一把？如果在传统的事业里面，在传统的工作领域，我们如果看到我们的同事，看到我们的同行这样子卡住，你是不是拔腿赶快跑，赶快冲？因为我们可以超越他，我们就可以成功的干掉他，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面出类拔萃。所以在传统的事业里面是真的很辛苦，很多的朋友遇到了挑战，无法突破，长期卡住，他们就永远与这样的创业平台隔绝。但是我们的事业有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我们是设计给普通老百姓，普通人都可以透过这个生意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团队。如果今天我做得比较好，如果今天我的感觉好，今天我的方法比较好，我会在我的伙伴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可以轻轻地帮他调拨一下屁股的角度，是不是小朋友就出来了？所以每一个人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有诚意把我们卡的状况分析给我们的伙伴，给我们的团队了解。因为呢，如果今天我自己只觉得卡住，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坦白说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很难帮助我们。但是不管今天我们的卡的模式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能够明辨我们的卡住的原因是不是远胜过于我们卡住的痛苦。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挑战，都会遇到状况的，所以我们如何可以挣脱这样子的一个瓶颈，这个在我们的生意的工作经验里面也是非常难能可贵、具有价值的一个经验值。我不晓得在座的朋友，我们做的市场调查，不管您今天加入这个生意多久，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有经营上面曾经遇见过瓶颈跟困难，还有挑战，让你觉得感受到挫折的过程有没有？请举手，跟我们挥挥手。 太棒了，看看我们的这个四周的合作伙伴，是不是大家觉得很有安全感？哦，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有问题啊，不是我一个人觉得有挑战、有困难。事实上，所有的创业者都有这样子历经的过程。我们常跟伙伴分享，你去看所有的成功企业家、成功的领导人，他们的成功传记是不是越厚，代表他们经历的事情越多？如果今天我们基于美安这样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创业平台，而且现在已经晋升到国际级的企业模式，我们就是加入，然后呢就成功了。我不想要大家的成功传记要怎么写，就是封面，然后就毕业了。这说的太合逻辑啊！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会有第一页，会有第二页，我们会有兴奋期，我们会有冲刺期，我们会有创创期，我们会有突破期？好，所以每一个人的成功传记应该是要有厚度的，梦想人生一样，它必须要有厚度、有深度的。所以呢，不管今天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只有我们大家有心去突破，这个就会不成问题。那如果今天我们这样子一个企业家的心态，态度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谈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今天我已经知道我的组织代理是有状况的，我的零售商户是有瓶颈的，是有困境的，我的名单人选不够多，我跟人建立关系是有这个个人的这个思维上面或者行为上面的阻碍的，那么我已经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谈的几个方向和方针，对各位相信一定有着实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解决问题吧。但是呢，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吗？很多的朋友觉得自己在对做组织经营做得不够好，或是呢这个组织发展不够快，不晓得大家觉得问题是在自己呢，还是在团队？觉得自己的零售跟商户做得不够理想，与人建立关系的这个能力不足？问题是你的朋友有问题呢，还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或是我们的沟通表达是有问题的？所以光这个自觉性的一个差距，就会很多的朋友辨识出经营生意的这个顺利度以及困难度。这个图片虽然是英文的，我翻译给大家听。两只鸡的对话，第一只鸡，好，它告诉另外一只鸡说：“你是个傻瓜，你知道吗？”那一只说：“我不是。”第二个阶段是：“你是个傻瓜，你知道吗？”那只鸡说：“我是。”哦，我知道。另外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最上层一个阶段，人家都还没有跟你讲，这只鸡就说：“我是个傻瓜。”我不想要大家对于这样的三个阶段一个认知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我个人在经营美安的过程之中，曾经意气风发，因为觉得其实我觉得生意不难，我就是分享生意。当我分享生意的时候，对方他不管听得懂听不懂，我就是用尽了方法强迫他懂。然后强迫他懂的时候，从我的合作伙伴，成为合作伙伴之后呢，又带到会议联盟系统。我也觉得大家应该要知道，学习跟这个发展生意一定是直接正相关，所以我就直接去做我觉得对的事情，然后带着伙伴一起做。可是当伙伴他没有办法发了，没有办法照着这样子的一个意愿跟这样一个流程在进行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第一时间我只觉得，到底是谁的问题？当然是他们的问题，所以我做了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我就是直接不沟通，然后呢，我就直接换一票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像昨天开会方面在最后一个时段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上招商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意模式？你大伙还确定吗？好，我们确定我们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意模式，所以呢，我们会不厌其烦的用最好、最正确的方式去推广我们的生意，对不对？所以其实往往在沟通的过程，不是说我们一直换人讲、换人讲就好了，而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检讨，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我是不是有什么在这个沟通、展示生意的过程之中，其实是我没有讲清楚、我没有讲明白。我带伙伴进到会议的现场，甚至我根本就不知道会议现场着实的意义是什么，我只想买张票，不是卖张票。当我们在这个自觉上面的认知没有自觉自己是有这个差距的，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第二情况。伙伴跟我们说什么，团队跟我们说什么，我们都一直说我没有做错，我做得很好，我是在造系统。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晋升到说，因为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任何朋友告诉我在这个生意里面可以提升的，我都愿意去聆听，然后先去承认，对，有些事情是我没有做好，有些事情是我没有做到位，我没有专注于这个生意该要有的细节。当我先认下了这一个责任，那我们才有办法晋升到下一个阶段。因为我知道我做的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好，所以我拿出我的意愿，我也拿出 望有谁可以给我最专业的指导，好好教我，愿意学。所以我会发现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能力很好，可是从头到尾并没有空杯的来学习这个生命，所以意愿很低。意愿低不是不愿意做零售跟招募，而是不愿意建立系统，并没有照着生命的作业模式来企业化他的生命。所以一旦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认知，那么我们拿出我们的意愿，我们才会真正的用心的坐在会场里面，好好了解过去这三个月，过去这半年，我是哪一个地方做的，哎，可以有伙伴去做分享，但是我有哪一些细节我没有做到位，我来做调整。尤其针对这样的主题，我们是带着问题进来学习的，所以针对这样的主题，我会更加专注的去研读，在会后会甚至还提出来跟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讨论解决方案。一个创业者，他会对于一个问题、一个问号穷追猛打，他不可能让自己懵懵懂懂的进来，再糊里糊涂的出去，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会有整从学习意愿跟工作意愿，所有行动意愿上面的一个差别。那一旦的这个意愿一旦提升，那我们关于知识上的差距是不是就很容易拉回来？也就是说，本来我们以为我们懂的，后来呢，因为自我的解释，发觉真的不是很明白。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 isotonic 等渗透吗？这个产品从八年多前台湾一开战以来，我们第一批进军的商品就是等渗透系列。那现在陆续在八年之中都陆续进来了这么多不同的功能性的、不同的口味的、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商品，但是都是等渗透。您想，我们在推广这些商品的时候，有时候呢花招百出，又讲到白藜芦醇啊、抗氧化，又讲到这个维他命 C 的功能等等，可是返回来最原始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结构，它的优势跟特质是在等渗透。那我们是真的知道我们产品的优势跟特色吗？还是我只是觉得哦，就是听两堂课，好，听这个伙伴分享一两个件事，我就开始大量的出去，觉得我的零售应该要做得很成功，人家不听我的哦，不了解我们的产品，那最好呢，我们过八十岁，我们过六十岁就知道，当年没有用我们的产品，这中间是不是有差距？好，所以呢，其实基本上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真的有做到位吗？我们是一对一小众行销，为什么我的合作伙伴他的顾客不到八个，不到十个，可是有那么稳定的一个订单？为什么我一直开团，一直揪团，可是呢，我的朋友通通都是买一次就从此再也不会跟我回购？这中间有没有除了这个我们理解是不是有状况之外，是不是我在推广我们的商场以及我们的商机这个中间的专业知识是有差距的？为什么同样是一个生意，有的朋友讲的就是一个国际型的 global 商标号，为什么有的朋友讲起来就像一个菜市场里面啊、随便看的一个生意？哎呀，反正你知道，大家一起合作，找几个朋友进来吃吃喝喝，我们就大家一起发财，听起来也蛮美啊，不是吗？所以其实为什么同样的一个生意模式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诠释的方式？当然我们也明白，推广生意因为有不同的族群，我们当然会用适合对方族群听得懂的话语。但是一个创业家会知道，我们这个生意的企业核心的中心的这个企业文化是什么，而且我们这个生意是一个非常有格调、有格局的生意。为什么昨天他们帮人要一直强调，我们要 qualify people， 我们要基本上要跟对方去分析这个生意需要的条件是什么，而不是无条件的开放所有人进来买菜。进来挑三拣四的，还看看有没有葱花辣椒可以赠送。我们不是这样子一个事业模式，所以这是是知识上面的一个落差。所以因为知识的落差，所以呢团队的氛围以及这个合作的伙伴的这个合作的这个默契以及合作的原则，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一旦呢我们有辨识出来，有意愿去改变跟调整，再加强学习真正到位的一个模式，我们就聚集成功的企业，创造一个自动化的、系统化的一个企业规模，就相去不远了。可是很多朋友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也做了很多的培训，做了很多的学习，还是有一段差距。差距在哪里？问题不断来，是因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出去好好落实执行业务。嘴巴讲的美安有多好，比不上你实质上面，第一就是出去大量支持这个生意。 昨天其实 Kevin Founder 也帮我们做了很多在知识上面该有的目标以及行动计划的再次一个强调。我们的生意其实非常的简单， Bank 的生意不管今天是加入两个月的合作伙伴，或是已经经营了两年的这个资深的一个店长，每一个人每一天其实都是在做至少3-1-2全职可以执行13-2的这样子90天快轨的一个计划。而且90天快轨的重点是什么？不是90天做完就做完了，而是90天会再来一个90天，会再来一个90天。而且我们这事业多好，我们有一个专业的简历计划叫做 UFO， UFO 能够透过一个专业的一个策略来简历我们在零售上面，我们在招募上面，我们在培训上面的做到以及做到位的一个程度，这样子一个专业解释来协助我们每过3个月就会有事业发展的进度，每过3个月就会有事业发展的进度。所以如果我们就是不断的重复执行，大量执行，我们就会将所有的技巧上的差距快速的再拉到几乎无差距。所以越做越知道怎么做，越不做越不敢做。所以所有的行动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强大的力量。昨天开会也帮我们解释了非常的多，不要害怕被拒绝，所有的勇气来自于大量的行动。而且在我们做生意最好的是不像传统的生意，谁会帮你，谁会教你，谁会手把手带着你，没有人。可是美安的特色是什么？谁都在帮你，谁都在教你，而且谁都愿意手把手。可是重点是我们的手有没有伸出来。是不是回到第一层，我有没有自觉我需要被帮助，我需要被协助，我需要跟大家一起合作。所以从意识形态上的一个调整带来一个动力，我们就开始大量行动，我们就可以改革我们在这个跟这样的事业体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一旦这些差距都变成几乎没有差距，而且我们一直重视调整我们彼此之间大家的合作关系跟默契，那最后秉持着创业家的精神，这个生意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因为脚步非常的一致。我们永远在每一个会议里面去检讨，不是检讨别人做得好不好，更不要去羡慕或是嫉妒别人的成功。成功的创业主永远祝福他人成功，永远成就他人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过程，然后开始虚心的学习，有什么是我可以做得更好的。所以最简单的一个结构，各位可以去看看。我们来看球赛，所有优秀的球员，不管是篮球也好，棒球也罢，不管今天他们有名也好，还没成名也罢，所有的这个运动家都有一个标准的运动家精神。什么是运动家精神？我不晓得大家对运动家的运动家精神有没有基础的一个概念。首先说他是一个棒球员，他的工作是一个这个挥棒的这个打击手，请问他每一天在做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一直挥棒打击，一直挥棒打击，一直挥棒打击？从小到大，从他决定要成为一个专业的球员开始，他就会一直做这一件事情。不管今天有没有派他上场，他是不是都是一直打？不管今天他上场表现好不好，回来不会因为表现好就喝酒3天庆功庆祝，然后回来就不打了，他还是回来，更要保持那样一个实战的这样的感觉。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打好一场球，回来是更加勤奋的练习，他会继续挥棒。那如果今天他冷板凳坐了非常久，如果他想要突破，他想要成为一个有机会上场的球员，他是不是更要挥棒？所以是大量的一个挥棒造就了每一个球员有机会上场，跟着团队一起合作。不是因为你挥棒的次数比人家多，你上场就可以多挥几棒，你还是要有专业的建议，该打的球你才打，而不是为了自我表现而坏了团队纪律跟团队精神。所以真正的创业家重视的是个人在这个生意里面，在这个企业的这个合作团队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该有的专业知识，还有勤加的一个练习。所以我们来看看各位在座的我们是不是创业家？我们该有的创业家精神是什么？每一个礼拜我们渴望有95,000-114,000的永续被动收入，这是创业家还有资格领到的创业企业资产行的一个资产。每一个礼拜都会有114,000的收入进来，请问这2到3年我不是应该 该每天都出去挥棒吗？我不是应该每天都出去去推广我们的商场，推广我们的商机，以及推广我们的教育训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被培育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有创过业，或是说没有一个人以前做过商打卡这样的一个网红商场，而且还可以开放加盟连锁这样的超连锁事业，我们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是不是大家都要照这样的系统，两到三年的保证是跟着系统来合作，每天做挥棒的动作，我们都可以用兼差的时间，而且少许的金额投资都有机会拿到永续被动收入。所以加入要投入，而不要投机。所有的创业家绝不走投机这条路，因为一旦投机，所有前功都会尽弃。不管我们过去做的多努力，做出的业绩，做出的团队，都可以瞬间不见。为什么？因为投机的下场就是不扎实，不扎实的下场就是可有可无，所以呢，它可能会瞬间不见。所以给各位一个画面：如果今天我们加入了美安这个生意，我们也不参加培训学习，我们也不建立发展顾客，也不服务，我们也不推广商机。但是呢，在我的合作伙伴，他们跟我们讲，我们只要加入就有机会，然后呢，就买买洗发精啊，让大家吃喝玩乐，你什么都不用做哦，就可以拿到永续收入。各位去试想，那我就天天在家里二门不出大门不迈的，然后我都什么都不做，结果呢，两个月之后一打开门，前面出现了9500台币，请问大家的反应会是什么？你会看下旁边的人，他是谁放的，还是谁也看到了？请问这个9500您敢捡吗？很难回答。很多朋友就会说，看我那时候缺不缺钱，看我那个时候就9500对我来说，我很有钱，我不需要这个9500。是的，那如果今天我很缺钱，这9500就能拿吗？创业家很少很少是本来就是富有的，他们富有的是心灵，不是口袋。在这个生命里面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所有的钱要拿个心安理得。所以如果今天我什么都没做，我就会有收入，你不觉得非常的奇怪吗？在我们的 UBP 创业说明会里面，第五步骤是什么？教导管理并帮助他人成功。如果今天我连学都不学，我怎么教？我连团队都没有，而且我从来没看过团队，我请问我做了什么管理？那我帮助了谁成功了？我怎么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我们再三强调，尤其像昨天他们帮我做一个这么详细的分享，他是22年前跟着公司一起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所有创业家的精神。我们已经何其有幸站在这个最对的时间、最对的这个时刻，还有跟最对的一群人在最好的市场发展这样的生意。我们要不要手把手捍卫我们这样的事业平台？要跟 quality people 有质量的朋友分享我们这个事业，那么我们所有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成功。请问这一个坚守市场的原则是谁的责任？就是我们的责任。给大家看确定，是我们的责任吧，对不对？这是一个创业家精神，创业家重视的不是短期的效益，重视的是长远的利益，而且最重视谁从中获利。如果只有一两个人从中获利，这个就叫做商人的结构。商人是可以什么唯利是图的，可是企业家重视的是一个精神，企业家重视的是他所有创建平台可以帮助多少人。所以今天 JR 的 Logan 是非常伟大的企业家，但是他们非常慷慨的把这样子的平台开设出来，让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透过这么一个优质而且设计好的策略的一个平台，让我们都有机会晋升成为创业家这样的一个领域，否则创业谈何容易？今天所有公司都帮我们做好了，我们要在最后我们要做什么？成功的企业家，每一个人的灯都是自己带电的，我们不可能去要求团队要给我们电，不可能要求别人要给我们充电。每一个人在会议的会场，我们是不是都在发光发热？所以如果今天每半年的一个检视，我们大家都以身作则，我们该做鱼尾风也做鱼尾风，我们继续持续做挑战奖，我们做 IDV bonus 红利，我们就是照着公司的系统做，所有该买票的会场大会第一定是第一步，做的地方研讨会，做 MNDS 一个会议，持续的学习跟进自己在这个事业里面所有的专业还有技术上面的一个提升，大量的将学习的东西执行出去，而且带着团队。 人。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伙伴，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精神，都有这样的意愿去提升这样子的精神的能力，请问我们美安台湾是不是将台湾发光发热之外，我们还可以带动整个亚太，还可以带动整个全球来跟我们美安台湾来学习何谓真正的创业家精神？从哪里做起？是不是就从今天从我们自己做起？所以我们何其有幸，可以跟陈耀东等这么好的合作伙伴。昨天早上，虽然陈耀东等只用了短短10到15分钟来跟我们分享这一趟，真的没有办法前来的原因，但是我们去回想，陈耀东等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是我们老板吗？不是，他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陈耀永远说，我们大家都是合作伙伴，同一个团队的。你是想，如果今天您的合作伙伴身体不适，他真的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你会怪罪他吗？不会的，你会关心他，而且你会照顾他，还会多问两句，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的？因为你们实在做太多了，你们为我们付出太多了，所以有什么是我们可以补强的？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加油的？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多为你们做些什么的？因为谢谢你们为了我们做了这么多。各位去试想，美安台湾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如果不是当年美安公司的一个开启，通过了加拿大、澳洲的一个发展，有了跨国的经验，还有呢，有这个海外的这个 leader 辛劳的从世界各地飞到台湾来培育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发展？所以心存感恩是每个创业主永永远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核心价值，这也是我们公司的团队文化。不是每个团队都讲我们是完全团队，只要谁成功，我们事事都可以成功。谢谢，祝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团队精神。谢谢，在这样的年纪人，因为需要成功的地线的平台，打底就是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功。所以真正的创业家不会嫉妒别人，不会与人计较，我们不断做的就是帮助他人成功，帮助他人成功，帮助他人成功。只是没想到，透过这一步一脚印，我们也心想，我有一个愿景，我也有一个风景想要看到，我也想看看那样子一个成功人士，那样子一个有被动收入的朋友，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去，我们那么好的是，我们有这么多已经成功的朋友证明给我们看，但是有没有看到他们因为成功了就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依然每一场会议都坐在这边，跟着我们勤抄笔记，一样分享推广我们的商场现有的顾客。好，所以呢，同样一个模式，创业家不会轻易离开自己一手打造的品牌。我们这个生意最棒的是，我们是合力打造，但并不代表谁拿了钱之后就可以擅自离开，不是吗？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手把手的一个模式是，每一个人一步一脚印。您看到的什么样的光景，就是我已经看到了，我与您分享，透过梦想版，透过行动计划，透过这个事业，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生命上面价值跟实际生活模式的一个改变，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分享。所以以尊重这个事业，我们大家会照着这样的生意来做，我们谁也不抵触谁的一个市场模式，谁都衷心的祝福跟帮助彼此。我自己个人在当年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做回了家教老师，坦白说那两个月的一个寻职的一个过程对我非常的打击。我20出头，我充满热情，我认真学习，而且我任劳任怨，可是没有一家公司透过我的努力表，透过我的表现跟面试的过程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要的不过就是一个机会，让我好好的表现我的工作热情跟我的忠诚。所以我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开心也荣幸，可以在2005年8月30号正式加入美安这样的大家庭。从我加入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谢谢这样的给我这个机会，我会真真实实跟这个事业一起打拼，因为他给我机会，我给他忠诚。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样的工人的梦想，他们都不离不弃，我会跟这个事业平台一起奋斗到底。我自己本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商学院毕业，也没有看过真的很多商业的书籍，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所有企业家、创业家的心态与精神，完全是因为跟着这个生意手把手、从无到有这个过程中，点点滴滴去累积的。那我只能说 ，Jay Lawrence 常常跟我们分享，创业家所看的风景、所享受的空气、所过的生活，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可是今天透过美安这个生意，他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只要我们愿意跟这个平台一起打拼。我们人人都可以过别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我已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衷心的感激，但是因为感激，我更加大量的执行这个生意计划跟工作，手把手，我要更多的合作 天主要跟工人的脚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看到。所以无关乎我们赚了多少钱，我们不会改变跟这个事业合作的模式，因为我们是创业家，不是来赚几个钱而已，也不是因为只有赚到钱了我们就会退休。因为在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可以享受是因为别人的付出与努力跟耕耘，我们才有机会在这个事业里面发展。所以在这边衷心的祝愿大家，我们都已经拿到全球最好的一个机会了。无论如何，不要离开这个平台，生活模式可以变得更好，收入模式可以变得更好，更出色。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昨天 Kevin Founder 最后跟我们分享的，成功是因为你设定的目标你达到了，这叫做成功。但是快乐是因为你拿到你想要的。在这边跟大家共勉，谢谢各位。